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今天主日神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每个月第一个主日，那我们也都知道第一个主日我是要分享约书亚的信息，第一个主日我们是波比异象的主日，所以今天我也要再一次来分享约书亚的信息。上一次我讲的是靠主刚强壮胆，为主得地为业，这是当约书亚跟摩西在旷野地40年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约旦河边。但是摩西他没有进去，他已经在那里，他就神把他接走了，他就过世了，不在人间了。当然约书亚来讲，他心里面非常的惶恐，因为他一直都是跟着摩西的。但是当我们从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心中的王死去的时候，神才真正让我看到那个独一的真神，神才真正让我们看到他所要带领我们的。所以约书亚虽然他心里面伤感，他害怕，但是神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你当刚强壮胆。这几句话就一再的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重复的出现，你当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干什么呢？为主得地为业。就好像我们在帕特伊萨卡地区一样，我们为主得地为业，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只不过是最小中最小的，但是我就凭着应许，凭着信心，我就再一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刚强壮胆，为主得人如得鱼，为主得地为业。今天呢，我们讲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来到约旦河边。约旦河对以色列民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发生在约旦河边上的。约旦河在旧约里面出现超过100次，在新约里面也有10多次，而主耶稣基督就是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如果您有一天我们其实每年灵粮堂都有组队往耶路撒冷去去到那个耶稣的诞生的地方，耶稣他所住的走过的地方，还有那个骷髅山，还有十字架的道路，还有甚至在约旦河里面再一次行坚信之旅，这是许多基督徒都很喜欢去。说不定明年或者是后年，我们只要有人愿意去，我们可以组队前往，跟着刘同牧师那边的灵粮堂，我们一起去耶路撒冷，去再一次来亲身经历，而且在约旦河里面那个耶稣在那里受洗，我们也可以在那里再受洗一次。感谢赞美神。约旦河呢，对以色列人有许多属灵的意义，因为当以色列人来到河边的时候，他们遥对的就是耶利哥城，而那个地方就是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那个约旦河就横跨在他们面前，如果不过那个河，他们就进去不了；如果不过那个河，他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所应许他们的。所以过约旦河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信仰，是他们信心，还有对他们行动的一个挑战。我这里说了三样东西，一个是信仰，一个是信心，一个是行动。其实信仰不代表信心，信心也不代表行动。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说某某人他有宗教信仰，他不见得对神、对独一真神有坚定的信心，他很可能是说心里面要得到安慰，他心里面需要有寄托，他冥冥之中他说有一个造物主，所以他来信神，他来接受神，但是他的信心不见得很坚强。神就是要带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过那个约旦河，来向他们的信心来挑战。 然后向他们的行动来挑战。即使是我们有了信心，也不见得代表我们有行动，不是吗？我们常常说心动不如行动啊，你如果心里面很感动，像以前我追我太太的时候，我心很动，我很喜欢她，但是我必须要有行动才能够得着她，我才能够跟她一辈子，是不是啊？虽然我那个时候没有跪下去向她求婚，但是我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她也好高兴，我也好高兴啊，就是心动不如行动。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其实您知道那一批以色列人已经不是当初摩西伯伯 带出埃及那一批人了，那一批人完全是在旷野里面长大的，完全是在旷野里面吃过神所赐的玛拿，在旷野里面喝过那个从磐石所流出来的水，在旷野里面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甚至于耶和华神出来保护他们，甚至于当他们背逆耶和华拜金牛犊的时候，耶和华一生气的时候杀他们的时候，哦，摩西赶快出来为他们说好话，神就原谅了他们。他们都是经过这些神迹奇事，都是经过过了红海的人了，那批人都死光了，但是剩下这一批是他们的下一代。这一下一代的人呢，他们完完全全跟着神的云柱火柱在走的，但是神这个时候仍然就让他们再一次要跨越他们信心的障碍。也就是说，当我们受了洗，并不表示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成为圣洁，我们就能够很有坚定的信心跟神的旨意走，跟着他一步一步的，乃是说我们要再继续来操练。我们这样子想，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来到河边的时候，约旦河平常呢实际上就是四五十公尺宽，没有多宽，甚至于水浅的时候你可以走过去。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圣经上面说那个时候正好是收割的季节，正好是涨大水的时候，那个河里面的石头都看不到，表示说怎么样，那个河水很高的，甚至于淹过两岸。根据现在约旦河还有有记载来看的话，约旦河涨大水的时候，有的时候约旦河水就在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河那一段地方有超过一个公里这么宽的。你想一想，约书亚带着大概200万的民众，还有很多的牲畜，还有很多的家当，面对了约旦河，你说他心里面急不急呀？他心里面急得不得了，大家都看他，看你要怎么带我们过这个河。有的人说，或许我猜想，我们再等一下吧，等这个涨水的季节过去了，我们再过河吧。或者有的人想说，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过了，到早早派人过河过去，看看哪边有浅水，我们再过去吧。但是神跟他讲，就从这边过去。你想他心里面怎么想？那个地方就是当初，也就是他们之前差派探子过去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差派探子过去，然后躲在拉合家里面的时候，然后他们去试探军情的时候，但是迦南那边的外邦王听说约书亚大军的探子来了，就到拉合家里面去找，那拉合把他们隐藏起来，所以最后探子才能够平安的又回到约书亚的身边去报告军情了。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所谓的细下的朱红色的绳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讲过这一篇道，就是拉合说，嘿，你要纪念我，我可是冒着我生命的危险接待了你们，而且隐藏了你们，现在你们平安回去，我知道你们是耶和华军队， 你们是以色列的大军来了，所以你们要顾念我与我全家哦。”那这个探子跟他说：“好的，你要做个记号，在你家的窗子上，我们大军来的时候看到你这一家的记号，我们就不杀尽灭绝你。”所以当拉合把这个绳子，朱红色的绳子系在窗户上面，往把他们往下坠的时候，一只就留到那条朱红色的绳子在他家的窗台上面，作为永永远远的记号。我们信了主，我们也跟神有一个立约，不是吗？我们也是盖上了圣灵的印记，神要保守带领我们的。当那一天审判来的时候，生命册上面有我们的名字，我们身上也带着圣灵的印记，天使看得到，天君看得到，神也看得到，连世人都看得到，我们是属神的子女，不是吗？我有的时候是说，我如果一天不读经不祷告，我自己会感觉到，我如果三天不读经不祷告，别人看到我就丑陋狰狞啊，就闻到我的恶臭，你就知道了。我们圣灵印记盖过的人，与神有立约的人，别的人看得出来，别的人知道的。所以当约书亚带着大军在河边的时候，他到底有什么渡河计划呢？我相信他也没有，200万民众要怎么过去呢？或者他可以学摩西举杖，对不对？你们记得吗？摩西伯伯拿着杖一举起来，红海的水就分开了，他们就可以过去了。或者他可以学什么？但是神却给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计划，一个新的计划。也就是说，我们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或者我们说，当我们重生得救信主了受洗了以后，我们要走我们成圣的道路的时候，神有一个新的计划要给我们。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讲说，约书亚就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石亭这个地方呢，您如果还记得，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众民在旷野地漂流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到过石亭这个地方了，已经遥遥快要进到迦南地了，他们已经到过了。石亭那个地方就是以前怎么样，以色列人跟摩押人行淫乱的地方，拜摩押的鬼神。所以约书亚领受神的命令，就要叫他们离开石亭，要他们刚强壮胆的就面对着河站着，要准备过河去了。遥遥相对的就是耶利哥城。下次我再跟你们讲神的新的计划，神新的命令是怎么样领导他的，那不是我们这个人的小脑筋能够想得出来这样美好的一个计划的。想当初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在旷野地到处走，当他过红海的时候举杖，红海就开了。在我们属灵的意义，我们说这是重生得救受洗的意义。过约旦河呢，就好像重新与神在立约一样，重新再从旷野地要进入迦南那个丰盛之地，那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说，过红海实际上是摩西带以色列人从奴隶的捆绑之中要被释放出来，但是要进迦南地过约旦河呢，乃是说要得着神的丰盛，一个是重生得救，一个是要成圣的生活要开始了。我们受洗决志信了主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受了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从罪恶中被释放出来，我们从捆绑中被释放出来。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进入迦南地，没有过约旦河， 我们就仍然没有过成圣的生活，我们就仍然没有得到神的丰盛，我们就仍然没有得到那奶与蜜。你知道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那都是神所创造，那个精华要赐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得了信的主，但是我们没有过约旦河，就没有从贫困中被解放出来。你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以为啊，我喜欢喝两杯，所以我是怎么样，酒仙呐、啊，酒里乾坤大，壶中有春秋啊，我是酒仙呐、啊，或者我是雅仙呐、啊，我摸八圈运动运动，或者是锻炼我的脑筋呐、啊，啊，讲得很好听，这个仙那个仙，或者是我饭后一支烟，快乐是神仙呐、啊，也是仙呐、啊。但是你仔细想一看，想一想，这实际上是怎么样？赌鬼、酒鬼、烟鬼，因为我们都受到捆绑。我们如果不能够脱离这些，我们都是受到捆绑。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们得到了有多快乐，而是说，当你失掉了，你有多不快乐。你失掉了生命，你可能很不快乐，你失掉了房子，失掉了工作，你也可能很不快乐。但是神要我们再一次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就算你失掉了房子，就算你失掉了工作，就算你失掉了喝酒的机会，就算你失掉了打牌的机会，就算你失掉了吸烟的机会，你仍然是欢喜快乐赞美神。神要看的是这个，就表示你已经成圣了，就表示你已经进入了丰盛之地了。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当他们进入丰盛之地的时候，他们征战能够得胜有余呢？因为他们已经成圣，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了，他们已经跟随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们所跟从的是那独一的真神，他们不再是看到那个神迹奇事，他们不再是跟随神迹奇事，他们跟随的是神自己了。那么我们就要再一次说，离开到底是离开什么呢？对约书亚跟以色列众人来说，是离开石亭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离开罪恶，离开老我，还有离开这个世界。罪恶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逃过的，所以我们即使是受了洗，觉得是信了主，说已经赎了我的罪恶，但是您知道吗，耶稣跟十二个门徒最后的晚餐，耶稣然后拿一桶水来帮门徒一个一个洗脚，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哦，你不可以洗我哦，这个他大概担当不起，耶稣说你不让我洗，你就跟我无份了。然后彼得说你要洗我全身都给我洗好了，洗干净点，耶稣说你已经洗过澡了，就洗洗脚就可以了。洗澡就好像受洗一样，你洗过了就干净了，一次罪就解决了。但是你每天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要彼此洗脚，也就是说你们要每天不断的来督促洗脚，就好像你虽然受了洗，那个以前所有的罪孽过犯都洗清楚了，但是你还是会犯一些罪孽过犯，所以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再来洗洗脚，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罪孽过犯能够再一次离开了。那么我们的老我是最不容易离开的了，这个世界也是有许多让我们留恋，我们的老我常常我的心思意念，我的七情六欲，这都是我的老我，我的意志情感常常是就像那个约旦河一样阻碍了我进入神更丰盛。这两天我很有感触，因为我常常最近我跟玲玲，我们每天尤其在进食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最近我们祷告的时候就 跟林林的弟弟一起祷告。最近我们家电话费好多啊，我们是用那种最便宜的，每次你就打电话进去再加20块，再加20块。这一个月啊，我已经做了4次加20块，打的真多，打台湾，打哪边，然后跟他妈妈祷告，打电话给他妈妈安慰，打电话给他弟弟，我们就感觉到真的他弟弟已经开始心思意念整个转变，他不再恐惧，不再害怕，把他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了。我们就不再说因为人家讲什么，或者因为我们身体有了什么病痛，或者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我受到伤害，我有了病痛，或者是谁得罪了我，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而忧伤而烦恼。我也看到听到他跟他祷告，我说这个孩子，这个我们的弟弟已经长大了，已经正式，他已经进入一个成圣的阶段，他也是信神好多年了，信上帝好多年，但是我们很高兴他已经离开了罪恶，离开了老我，甚至于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最近我跟他祷告，我就常常用这句话提醒他，我说神要使用他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人生好像打球一样，你有上半场，你有下半场。我不知道你打球打得如何，我们知道常常是打赢的人下半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守住了，打输的人下半场就是，换一句我们俗话讲，就是翻本的机会了，对不对？下半场就是你要迎头赶上的机会了。我们人生也有上半场，也有下半场。你人生来到最高峰的时候，你中年的时候，最壮的时候，你上半场已经打完了，中场休息一下，然后你就要开始往下半场走了。我就常常用祷告，我跟他说，我们这个弟弟要把他的下半场交给神来使用，看神怎么带他。他现在已经把他的工作也辞掉了，他的下半场现在完完全是 open， 没有任何计划。当我们没有任何计划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计划丢掉的时候，当约书亚把他过河的计划丢掉的时候，神说你就从这边给我过吧。我知道他心里面其实有点怕，但是从他40年在旷野地的经历呢，他知道这个神是可信，所以他就来到那里的时候，完完全全把他自己丢掉了，他就离开了一切，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世界固然有许多可以留恋的，我前个礼拜在一个教会里面给他们一个周末办一个特会，我就问他们门徒或者使徒，我说除了保罗例外哈，大家都想做保罗，我们都做不起了，巴拿巴啦，彼得啦，或者是希拉或提摩太啊，你们喜欢做哪一个？这有一个人就说，你就使我想起这个财主跟拉撒勒，他说我活的时候喜欢做财主，我死的时候我要做拉撒勒。我说你门儿都没有，没有这回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You have to choose。 所以耶稣亚就选择了，他就离开了，但是离开那神叫他怎么样，他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你知道圣经上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本来叫做亚伯兰，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他就离开了，去哪里他不知道，神就继续带领他，要他等候。所以我们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罪恶，离开了老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跟着要做就是等候，等候那个最恰当的时间。耶稣亚知道这是神要带他，所以他就等候，耐心的等候。在他的面前是翻腾的大海，那个水川流如下，他看在眼里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只好完全依靠神啊。等候不是叫你无所事事的，不是说我在里面等就等了吧，神啊有什么好等的呢，你看我啥事都没有，乃是要我们一方面努力的建造自己， 一方面专心仰望神，另外叫我们能够自我的省察。我们都认为自己最好是无所不知啊，万事都能啊，这个其实非常好的。但是您知道吗，其实最贵重的是有所不知啊，你知道你什么能做，你知道你什么不能做，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哦，我以前在 AT&T 上班的时候，真的 AT&T 就是 Bell Lab 嘛，贝尔实验室嘛，那有很多那个诺贝尔得奖的人在那里做事啊。哎呦，你看他写的那个 code， 西兰轨迹是 AT&T 发明，贝尔实验室发明出来的嘛。我以前也是写程式的工程师嘛，哎呀，你看他写的程式你真不了解。然后到后面有一个 comment， 有一个注解，你看不懂请打电话几号几号。你看他就是很炫耀他了，他是无所不知。我们要利用机会，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要真正是要知道自己，要自我反省，自我省察。摩西在旷野放羊放了几年呢？40年，对不对？他有没有无所事事啊？他在那，也就是说他足足等了40年，神才呼召他出来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他在旷野40年放羊，绝对没有无所事事，他把那个旷野搞得清清楚楚，哪里有水草，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哪里有捷径，哪里有危险，哪里有敌人，他都清清楚楚。所以他带以色列人呢窜来走去的，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乌合之众不能征战。所以就这样子，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才能够大大的为神所用。保罗以前叫做扫罗，他被神得着以后，他隐藏了几年呢？3年。他在大树在那里勤读神学，勤读神的话语，在那里认罪悔改。所以到了今天，你如果读神学院 seminary 要读3年，就是从他这个例子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罪恶、老我还有世界，我们等候乃是等候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而且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分别为圣。我很不幸的说，今天有许多人的服事，包括传道人，包括神的仆人，他既没有离开罪恶，又没有离开老我，也没有离开世界，也不自我省察，也不努力建造，也不专心仰望神，也不自觉分别为圣。哎，这个服事好像蛮有果效的，他的教会一时也蛮兴旺的，好像比我们还要厉害。哎呀，我有的时候就禁不住说，神啊，What's going on？ 但是神你知道吗，他是公义的神。你要知道，即使是他一时蛮有果效，教会一时也还兴旺，你要知道他吸引来的是一些是什么呢？是喜欢热闹的，别有目的或者另有所求的，这些都是短暂的。一般教会里面叽叽喳喳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圣洁，不能够努力，不能够分别为圣，不能够离开罪恶、老我还有这个世界，我们来服侍神，这个会出问题，很大的问题。就算说你大有能力，但那只是一时的短暂。譬如说 Lucifer， 就是说撒旦魔鬼，他以前是天使长，他是带领敬拜赞美的，那天上的敬拜那一定是美得不得了的， 所以我常常警惕我们带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们，你真的要小心，你那边带大家来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大家哇如醉如狂，俯伏在地的都有啊。常常带的人就怎么样飘起来了，哇这个我大有能力啊，撒旦魔鬼 Lucifer 也是这样子啊，啊，他五次说我要与神齐等，啊，他真是不得了，神就把他打下来，成为地上的撒旦魔鬼了。我们也看到，譬如说是三孙 Samson， 他也是大有能力的嘛，对不对？他可以用着女骨头击打，一打打死就上千个敌人呐、啊，他能够用手撕开狮子的嘴呀、啊。这么厉害一个大力士，但是他没有离开罪恶，他没有离开老我，他没有离开世界，他还是情欲是他的主啊，他迷恋了外邦的女子啊，结果就被人家抓起来，被人家眼睛刨了，被人家下了监里面，像驴子一样在那里推磨，他的 vision 他的 mission 全部都 gone， 全部都走了，这就是没有离开的后果。我们最近也看到 James Baker 这一个美国神召会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他以前在电视上面啊，其实也有十多年了，他在电视上面常常那个时候哇那个讲道真的讲得非常好，许多人为他被他所得着，他也是建立一个福音王国，但是他最后犯了奸淫，他没有能够分别为圣，整个王国就垮台了，他自己也关到监狱里面去了。他 Jim Baker 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人家特别看不起他，叫他去扫厕所，他所以扫厕所，然后有的时候有人要来探访他的时候，大部分是周末假日，他家人他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都会换上一件比较新的干净的衣服。结果有一天他还在扫厕所，忽然间狱卒跟他说有人来看他了，哇他来不及换衣服了，就去看，就一看是谁啊， Billy Graham， 葛培里来看他了，葛培里一来就拥抱他，哇他说他好不好意思，扫正在扫厕所浑身又脏又臭，葛培里一上来就个子又大，一把就把他拥抱起来，说神爱你，神原谅你，我也原谅你，感谢赞美神。我们信的神是有公义的神，也是有怜悯的神，在神有怜悯之恩，哈利路亚。当然了，我刚才说有的人他不离开罪恶，不离开老我，他也不离开世界，但是他仍然是大有能力的。但是你要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常常作为一个负面的影响，一个负面的教导，就好像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一样，圣经也有记载啊，叫我们警惕啊，就好像你如果牙齿不好，你去看牙医，那牙医把你牙齿都怎么样照满了相片，他干什么，他把它作为这个牙周病的样本啊，作为这个蛀牙的样本把你展览出来，然后下面写牙周病蛀牙让大家看，这是一个负面的教导。神也使用，神也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然后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跟着神的约柜走，你们要距离2000轴，就大概3000尺，然后要跟祭司要抬着约柜走在前面，你们跟在后面走。哇，这是也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刚才说以前摩西带百姓在旷野地的时候是跟着什么走啊，跟住云柱跟火柱走。云柱火柱是什么？神机骑士，也就是说一个刚信主的人，一个刚刚决志信主受洗，或者是因此 他是被神的云柱火柱神迹奇事所吸引住的，他跟的是神迹奇事。但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是跟到神的约柜后面走。约柜是什么？约柜代表是有神的同在。换句话说，当我们决志信了主得救重生以后，我们不能再追寻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就如约翰福音老约翰所说的，他说我如果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通通写下来的话，就是有天大的事都记不了。他说我记这些事为了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好，所以神迹奇事为了要证明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既然我们圣经都有了，都已经记下来了，就已经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了，我们有没有还需要去追寻神迹奇事啊？没有。马可也说，他说在信的人神迹奇事追随着他。如果你真相信，神迹奇事会跟着你，而不是你追神迹奇事。你倒要去追神他自己，跟着约柜走。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来教会，我们信神，我们跟的是什么？我们追的是什么？我们如果从我们属灵的凌晨来讲的话，一般人都是有四段，就好像我们在旷野的会幕一样，就好像圣殿一样，有外院，外院就是在围墙的外面。外院是什么？杀牛宰羊，劈柴挑水，或者是做买卖叫卖，杂七杂八闲人的地方，这个是外院。然后我们要进到内院去，这是我们得救信主了。内院有什么呢？内院有铜海，就是洗涤台，就是你要在那里把你自己洗干净洗洁净的，因为你要准备怎么样，是要献祭了。还有祭坛，内院还有祭坛，就是你把你的祭物放在祭坛上，烧成灰，那个嗤嗤的响，那个馨香之气就寄给神的，这个很不错啊，对不对？你在那里洗脚洗手的时候，一副很敬虔的样子，不是吗？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最少都要穿的最干净最漂亮的衣服。我平常有的时候，尤其我礼拜一我不大洗澡，因为礼拜一是我休息的日子，所以我就是晚一点起来等等啊，所以不太洗澡，随便穿穿衣服。但是我礼拜天一定要洗澡，而且是洗得干干净净，擦得香喷喷的，穿得漂漂亮亮的来到神的面前，很敬虔来祭拜神，来献祭的，这是在内院。但是我们如果过了约旦河，你要进入圣所去。圣所是进到圣殿里面去，有金香坛，有陈设饼，金灯台。金灯台是神那个光光照，让你心里面再没有一丝黑暗。陈设饼摆了主的饼杯，就你要领受与主同在。那个饼杯你要来领受它，还有就是金香炉。金香炉就是你在那里烧那个香料香味，能够馨香之气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还有你在那里祷告的地方。但是最终你要进入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约柜。约柜就是怎么样，神在那边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平常人还不能够进入约柜里面，在以前旧约时候，只有大祭司每年能够进去一次，穿得漂漂亮亮的，穿着以弗德，前面有胸牌，带着十二个宝石，然后全身穿得漂漂亮亮进去里面去，一年进去一次，与神面对面，来向神来祷告祈求，为众百姓祈求的，这是至圣所。最尊贵荣耀的地方， 至圣所虽然是密麻不通风的，但是里面有神的荣光存在。所以大祭司啊，是来到那里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但是自从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至圣所那个幔子，就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从此我们怎么样，就表示说神与人不再隔绝了，不需要再经过大祭司了，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问题是你敢到神的面前来吗？当你到了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你所凭持的是什么呢？你已经不在你的荣华富贵，你的朋友，你的靠山，你的财力，你的势力已经都不能再靠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赤裸裸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要面对他，你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他吗？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祭袍下面有铃铛，他的脚上面绑了个绳子，所以他在里面走路叮叮咚咚，外面人可以听得到。如果他半天没有叮叮咚咚，绳子不动的时候，外面人拉一拉，这个大祭司就再动一动，就表示他还活的。假如大祭司不动的时候，外面人赶快把他拉出来啊，因为知道他已经被神击杀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如此啊。耶稣呀，这一次他要百姓跟着约柜走，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是从外院内院圣所到至圣所，但是你如果没有跟着约柜走，你只是追求的是神迹奇事，而不是追求神自己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停在，可能就停在外院了。你到教会来就是为了做生意了，或者是你只是停在内院里面了，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在那里献祭啊，好敬虔的样子啊，但是你又没有到圣所里面去，能够馨香之气用着祷告，用着进食，用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甚至于进到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呢？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说，我们跟着约柜走，因为这里说，当他们跟着约柜走的时候，这个祭司在前面了，最辛苦了。你等一下，我们下个月再讲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祭司走在最前面。打仗还要赢，祭司走在前面干什么？祭司个个都是老家伙了，对不对？怎么走到前面去打仗？这是神的新的计划，神有新的渡河计划，神有新的使命，神有新的带领。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神有新的东西要交给我们，我们要刚强壮胆，2000年不再一样。不要再说我们啊就是这个样子啦，我们就是死气沉沉的。 No， 你要活起来。你不要说你年纪老了，我记忆力不清楚了，我身体衰败了，你内心有没有新一天新一天？这是我们要讲的。神不看你多老，加勒85岁的时候，他说我为神来征战，我40多岁跟摩西出埃及下旷野，现在我85岁仍然为神征战，神也眷恋他，各样各式的地祝福都赐给他。你知道当这个祭司扛着约柜，当他们脚跨在约旦河里面的时候，他们脚一跨下去的时候呢，那个圣经上面说水立即成垒就停了。哇，这多厉害，多了不起。如果从摩西举杖红海打开来比的话，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摩西举的杖，红海先打开，然后人再过去，但是过约旦河不是啊，你脚先踩下去，它才水才停了，立即成垒，就停在那边了。这是天大的神迹，神要做一个新事，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神要再一次显现给我们看。不是说神要行神迹，神要先做什么，神要先干什么，然后我们才愿意跟他，乃是说你要跨出那信心的步子来讲。信心最初是凭什么？凭眼见，凭耳朵听。你眼睛看到了，你耳朵听到了，那么你就信，这是信心最初。但是最终是怎么样呢？ 是要依靠神在里面的生命。如果你信主信了一辈子，你所追求的只是神的恩典祝福、神迹奇事，包括 神的医治等等的话，那你的信主就仍然是停在某一个阶段，没有走下去。几百万个人渡河，你想想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圣经上面说，约旦河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了。所以从精神的角度来讲，渡河是什么呀？最危险的时候，对不对？常常你防御线都摆在河这一边的高地，当敌人在渡河的时候，行动最缓慢，最容易被你打的时候。但是约书亚难道他不懂吗？他跟摩西在旷野里面征战了40年了，他不懂吗？但是神要他这么走，他就这么做。但是为什么耶利哥城的人，或者是迦南地的王跟迦南地的人没有来攻打以色列人呢？趁他们过河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了。当他们听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甚至于他们看到了，我相信甚至于他们已经在河对岸等着了，兵都守在那边，结果看到河水开了，他们跑了，全部跑光了。哈利路亚。也就是说，从属灵角度来讲，我们入了基督之后没有回头的。我们礼拜五在讲说啊，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撒旦魔鬼的打击就来了，那是不是要停了不进食祷告呢？哎呦，那就错了，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心就消化了，没有胆气了，你知道，就好像进食祷告本身一样，你刚进食的时候肚子会饿，等你进一阵子了，一点都不饿，反而甘甜就出来了，反而你就尝到那个比吃饱的肚子还要美，你整个身体都好舒服。我们信神也一样，你如果信了神停在外院，停在内院，不再往前走，那么就死在那里了，就好像死在旷野地的以色列民一样啊，你永远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你没有从，你只是从被奴隶的捆绑之中被释放出来了，但是你仍然受到你自己老我的捆绑，受到你情欲的捆绑。别人讲你好你就高兴，别人讲你不好你就不高兴，别人顺着你你就高兴，别人不顺着你你就生气，那你仍然是你自己情欲的捆绑，你还是你情欲的奴隶，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奴隶，那么你自己就是属于撒旦魔鬼的。除非你进入约旦河得到那丰盛之地，那你才真正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而最大的原因就是约书亚与以色列的百姓存心顺服，顺服就蒙福，顺服就有神迹会发生，神就要在你身上做新的事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我们求你来再一次带领掌管我们，让我们不要离开了你。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内心有软弱，主，今天你再一次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罪恶老我还有这个世界，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能够等候神的时间，跟随神的带领，然后再一次我们能够进入神丰富万有。哈利路亚，谢谢你今天愿纳我们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以及我们的信息，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主啊掌管我。
主啊，愿你来掌管我，检查我心，知我软弱。 全由他担为自己受伤，我虽愿意做主身边的器皿，全由不是被罪恶胜过。掌管我，检查我心思，我软弱，我最愿意遵循主你的道路，便有常常为自己愁酸。我要主啊，我要，我要紧紧跟随你，生命生命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将我心思意念完全焚烧在祭坛前。主啊，不要不要，主啊，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的信心，用我一生来寻求你。主啊，我要我要，主啊，我要，我要紧紧跟随你，圣灵圣灵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将我心思完全焚烧在祭坛前。主啊，我要我要，啊，我要我要紧紧跟随你，圣灵圣灵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将我心思完全焚烧在祭坛前，完全焚烧。 万千分散在祭坛前。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使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出光明的美德，就是你主耶稣基督。求你来掌管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离开罪恶老我还有世界，让我们再一次来等候神，等候神的带领，也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能够自我反省，能够来努力，能够来分别为圣，跟着神来走。神，你就要做奇事在我们身上，你要有新的神迹，新的带领，新的一年，主兴旺来灵粮堂要大大蒙你的福。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